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的恋爱集简单又不简单。简单，因为我只谈过一次恋爱，一次就成功。不简单，因为从十五六岁起，我就盼望着交个男朋友，一直到27周岁才和我的丈夫谈恋爱。中学毕业后，我到了美丽浪漫的西子湖畔杭州就读。好想谈恋爱这首歌吹动了我青春少年的心，但4年的学习生活飞逝而过，班上的很多同学都至少有了一次恋爱机会。校园里有一种观点，如果你在学校里一次恋爱也没有谈过，那就说明你没有魅力。这个观点总是缠绕着我，所以有时我对自己很没有信心，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毕业后踏入社会，社会上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谈过一次恋爱，别人可能会觉得你不正常，而且没有恋爱经验，这会使你以后交朋友的时候会不知所措，也会很吃亏。回老家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那里将近工作了2年。在2年中，父母急着给我相亲，但所有和我见过面的男孩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在那2年里我又没有交上男朋友。我的直接上司是一个基督徒，在他的影响下，我在1998年11月接受了主耶稣，并成为了基督徒。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祷告，祷告上帝给我一个男朋友。我当时单恋一位男生，一直祈求上帝，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女朋友。他大学毕业后决定去上海发展，当时为了能有更多机会和他接触，我也放弃了我的第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去了上海后没多久，他又去了日本，当时我难过极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钱去日本上学，也没有机会去日本工作，那时我的情绪很不稳定。过完25周岁的生日，我更想有个家了，有时会不自觉地想，我是不是应该就像别人所说的，随便先找一个，积累一些经验。而且父母每次和我打电话，每次都会问起我有关找朋友的事，我的奶奶也为我的大事特别急，每次回老家，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对象了？于是，在以后的1年半里，我总共相亲不下12次，但没有一个异性朋友有第二次和我再见面的兴趣。我也去上海电视台面试《相约星期六》这个节目，可第一轮面试后我就被淘汰了。电视台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我长得还可以，但我应该学会打扮，应该多花时间和心思在我的外表上。很多次的失败使我的情绪低落到低谷。有一次，我和一位已婚的基督徒姊妹分享我的痛苦，她对我说，你现在还没有男朋友，不证明你没有魅力，你也不用害怕你没有经验，会让你以后的恋爱失败，你应该为此高兴，因为你纯洁的就像一张白纸。3个月后，我在教堂里认识了我的终身伴侣，虽然我没有经验，我的第一次恋爱很顺利，我们现在 已经结婚2年多了，我们彼此特别的珍惜我们的相识和相爱。在这2年多的婚姻里，我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亏，相反，我的爱人每次都很疼爱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一人，请你不要担心，也不要自卑，但要积极的、有信心的等待。谈一次成功的恋爱不需要经验，相反，有太多经验可能还谈不好恋爱呢，因为太多经验就意味着受过太多的伤害，这些伤害会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很难被抹去。这些伤害也会让你不容易相信对方，很难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你的终生伴侣。相反，我的缺乏恋爱经验其实是上帝给我的很大的祝福，因为在婚礼的那一天，我们彼此都给对方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我们的纯洁让我们的婚姻生活就如一张婚纱般洁白的白纸，一起幸福地用爱画一幅完美的人生画卷。愿上帝祝福你。
当我们突然遭到苦难的时候，常常会问为什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谁做错了什么？这是神的处罚吗？住在美国的杰西3年前得了渐冻症，她跟她的丈夫也触及到这个问题。神透过经文给了她一个答复，让我们来听听杰西的故事。
我原来是个健康活跃的人，有喜爱的工作，常常运动，也很注意营养，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得渐冻症。这3年来，我的手部的肌肉慢慢萎缩，很多生活琐事都要靠我老公帮我。原本脾气不好、没耐心的老公，在我生病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在家里不能做的事，他都一手挑起来，而且很用心的帮我，成为我的特别看护，也是我的精神支柱。这半年来，我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慢，声音变小。不久前，我们去看语言复健师，他解释了我这个病，体力容易因为过度使用而耗尽。复健师详细解说病况，可能影响到我的生活。结果我老公隔天就生病了，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病使他的压力很大。我老公生病的时候，脾气就会变得非常暴躁，很会抱怨，一边做事一边骂脏话，摔东西、摔门，弄得很大声。以前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可以拿着车钥匙出门避开他，现在我出门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吃了处方药，我的身体不舒服，而且我需要有人帮我换衣服，所以只能待在那里忍受他发飙。忍了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所以和他起了口角。我跟他说，你生病的时候非常的难相处。他回我说，结婚10几年来，不管你有没有生病，都是很难相处。 我听了整个人崩溃大哭，哭喊中我发现我的话完全说不出来，而我的双腿也突然僵硬走不动。这时我老公也吓到了，惊觉他说错话造成我情绪失控，他跟我道歉，但他似乎有发不完的火气。隔天早上他又因为一件小事情生我的气，接着在怒气中带我去医院做呼吸检查。路上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他把车开得飞快，飙到时速90英里，我的神经紧绷的头痛，觉得自己被困住，感到非常的无奈。到了晚上，我老公又大发脾气，最后他终于说出他生气的真正原因。他说有教会的朋友说，我生病是因为神要让他去掉一些不好的习性，去掉他的罪。他觉得他们是在指责他，我的病是他的错而造成的。他说如果神要用让我生病来让他改过，他会跟神说这招是不管用的。我跟他说，我生病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答案，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信靠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走。我老公把困惑他的事情摊开之后，他的气就没有了。隔天我在圣经里看到了这段经文，耶稣和门徒看到一个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约翰福音第9章2到3节，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给我的答案。我的渐冻人病不是谁的错，而是神要借着我的病让我们彰显神的作为，让我们身边的人清楚看到神在为我们做什么。神即使回答了我们夫妻心里的疑问，这就是一个印证，也更加坚定了我对他的信靠。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病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和困难，但我确知神会一路陪着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就像这一次一样，让我们继续见证他奇妙的作为。
谢谢您收听杰西跟我们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appear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my name is written on his hand. He ever lives above for me to intercede. His all-redeeming love, his precious blood to plead.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he gladly takes my sinful place. My bleeding wounds he bears,
大卫回到家中啊，见着米甲，米甲见他活着回来，一把拉住他。哎呀，怎么才回来？我到处找你呢，我是给叫回来弹琴的呀。接着把发生的事情啊，大卫跟米甲学说了一遍。
听众朋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对于人事的观察。古代以色列国的第二任国王大卫在上任之前的遭遇正符合了这个观察。大卫在登基之前深受第一任国王扫罗的嫉妒，甚至必须躲藏逃命，才不至于落入国王的毒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的历史故事。
米甲一听，我早知道他要杀你，他身边两个兄弟都告诉我了，让我提醒你多加小心呢，可我找不着你。大卫这才明白过来，这米甲说，你今儿晚上逃不掉，明天你非死不可。说着扒着门缝往外看，外边有人盯梢，出不去了。大卫一听，那窗户外头呢？这米甲又跑到窗户那儿扒着往下看，没人。好，一会儿啊，你就顺着窗户把我给坠下去。嗯，哎，我爸说，你要做国王可真有这事儿。 瞧给米甲高兴的。哎，你怎么也……大卫他不好说呀。嗨，要真有这事儿倒好了，做了国王可别忘了我呀。你说米甲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哎，也别说呀，日后大卫登基做王还就记住了这句话，特意把他找回来接近王宫。这是后话，咱们现在先不说。大卫不放心米甲呀，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呢？我就说你拿刀威胁我来着，不放你走你就把我给杀了。嗨，我什么时候这样对待过你？嗨，就这么说呀，这儿你甭管了，有我呢。好，那我走了。说着找根绳子系在腰上，大卫爬上了窗台。再看米甲是拥抱大卫之后，拽着绳子慢慢的把大卫顺着窗户往下坠。大卫脚一沾地儿，解开绳子往上晃了晃，便消失在夜幕之中。这天一亮啊，扫罗的人就进来问米甲说，大卫呢？米甲说他病了，卧床不起。来人一听就回去禀报说大卫还在，病了，在家卧床不起呢。这扫罗一听火冒三丈，怎么着？病了怎么着？你找我给他请个大夫？回去连人带床给我抬来。这手下人又折回去去抬人，一会儿功夫又回来了，空着手。这扫罗一看，你们怎么回事啊？人呢？我们进去一看呢，是有个人在床上蒙着被子，可我们一伸手一拉，那根本不是个人的世尊神像。那大卫呢？我们也问米甲了，说他跑了。你们不是在那守了一夜了吗？哎，我们确实是啊，真的没看见有人从门出来。去把米甲给我喊来。见着小女儿米甲呀，这扫罗气不打一处来，说为什么放走我的仇敌还骗我。这米甲一听，您怎么还怪我呀？我不这样做他要杀我，就是死一个，你总不至于是我吧。嘿，这一句话把扫罗给噎回去。大卫这一跑啊，扫罗心说坏了，以前没撕破脸的时候啊，什么事都没有，可现在你这不是逼他斩山为王吗？结果扫罗的心呢，他又揪起来了。那大卫上哪儿去了？他呀离开米甲之后就找萨摩尔去了。萨摩尔虽说已经隐退，但毕竟是高丽两代君王的元老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让他知道。大卫到了拉玛，见着萨摩尔，拉着老人的手啊，把扫罗的所作所为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您说我该怎么办呢？萨摩尔说，走，跟我来，有话呀咱慢慢说。爷儿俩到了地方，萨摩尔招呼大卫坐下。哎，你真让我高兴啊。大卫一听，您看我都这副模样了，您喜从何来？孩子，你能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日后才能承受基业，治国兴邦，所以我高兴。现在你出来了，我看呢、更是件好事儿。这大卫他不明白，怎么还是件好事儿？孩子，你还嫩了点儿啊，预备你做王可不是为了现在，而是将来要锤炼你的不是扫罗也不是我呀。哦，我有点明白了，那我该怎么着呢？我可以替你求问上主，但不能永远这么做呀。孩子，记住，敬畏上主是你智慧的开端，不可依靠自个儿的小聪明，这样你就必得指引。保守你的心就像保守你的命，人这一生的果效都由心而发，日后你就是错了，上主面前你也要内心诚实，老实承认。大卫听着不住的点头，孩儿记住了。这次见面啊，也是他跟萨摩尔的最后一次。 幼苗弱小必长大，风风雨雨做吹打。虽然上天有旨意，还要锤炼走天涯。
刚才我们听到大卫在逃命的过程中用各样的智慧求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智慧就是去投靠上帝的先知撒母耳，依靠上帝。听众朋友，今天您我也很可能面临着屈辱，面临着怀才不遇，面临着眼看别人都个个往上爬而自己却没有人重视的境况。希望刚才您听到的大卫的榜样能够帮助您忍辱负重，也请记得上帝给大卫的鼓励，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要在不好的情况下小心的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人一生的后果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我们唯有保持内心的正直、善良、诚实，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爱、带领和重用。听众朋友，圣经里多次提到神的儿子耶稣是医生，耶稣不但能够医治人身体的病，还能够医治人心灵的病，连破碎的人际关系，比方说像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与障碍，耶稣都能够医治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我刚刚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我便告诫自己，我要找一个真心实意爱我的，凡事把我放在第一的，愿意陪我做事的人。带着这个梦想，我开始和男朋友交往。我的运气真好，他陪我逛商店，尽管他不喜欢。冬天还居然站在雪地里等我。逢年过节及我的生日，都会买礼物和卡片给我。我被他的行为而感动，决定嫁给他。婚后，他对我那赤诚的爱，随着结婚的时间，逐渐的冷淡了。结婚不到一年，他又去美国读博士学位，并做助教。每天早上6点钟去学校，晚上11点才回来。我还没有起床，他就走了。晚上我已经睡下，他才回来。虽然我们尽可能的理解对方，但是夫妻的感情是靠彼此相处的时间培养和建立起来的。我来美国之后，因语言不通，看不懂电视，听不懂广播，不会与他人交流，好像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看守的监狱里。孤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痛苦和烦恼，内心世界产生了变化，从尽量理解他转变成和他怄气。我的生活从情人般的开始转向彼此抱怨。我曾对他说，你既然没有时间，为什么要我来？他说，等我毕业了一切就好了。真等到我的丈夫毕业了，他的工作压力又劈头盖脸地迎面而来，他仍然早出晚归，我的感情渐渐地麻木了，认为婚姻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婚后你忙你的事业，我奔我的前程，有时间就在一起， 没时间就算拉倒。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婚姻家庭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也给自己留条后路，我决定去跟一对美国夫妇学习英语。因为我执意要去，我丈夫决定送我。这对夫妇是基督徒，用圣经做教材来教我们。我丈夫本想就来一次，但被这对夫妇融洽的家庭气氛而吸引，他也决定参加了学习。想知道这中间的秘诀，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学习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有说不完的话。渐渐的，我和丈夫的沟通越来越多，我们了解到做人、做丈夫、做妻子的秘诀都在圣经里，都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开始用神的话、圣经来检查我们的行为。神在圣经中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在圣经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圣经又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认识神以前，我们做事只想自己，凡事以我为中心。认识神以后，愿意为他人着想，而且说的少了，做的多了。只是我丈夫想要做的，或是对他有益的事，我就会去做。有一次，我丈夫陪朋友去外地会诊，他们需要在凌晨三点钟从家出发，我凌晨两点起来为他们准备路上需要的东西，还为他准备最喜欢的早点。丈夫看到这一切，紧紧地抱住了我说，感谢神赐给我如此爱妻，我将以同样的爱来爱你。我的丈夫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母亲节时，他会组织孩子们做母亲节的卡片，还为我做特别的早点，并且主动分担家务，洗碗、吸地、清理洗手间等等。我们总喜欢在一起做事，边做边交流。有时我做事的时候，他插不上手，他就不停地为我做肩膀的按摩，并说些感谢和鼓励的话。我们现在简直比恋爱时更甜蜜。神的爱与人间的爱有许多的不同，我感到最大的不同是神的爱是一心一意，不留后路，没有先决条件。在圣经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经历过这样的爱吗？在我为自己寻找后路的时候，神却给了我一条真正的出路，以耶稣为救主。耶稣是夫妻恩爱的基础。
Yeah. just as he said. Quickly now, go tell his disciples that Jesus Christ is no longer dead.
亚伯拉罕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心中十分的快乐满意，因为他在亚伯拉罕的亲属中为以撒寻找到了一位美丽贤惠的未婚妻，这桩婚事的安排只花了一个晚上。
妈，我睡不着哎。
李白家，妈也睡不着。你太兴奋了，一切都发生得这么突然，这么快。
我觉得很快活哎，但是为什么我也很难过呢？我是兴奋还是害怕呢？我真是不明白。我不想离开家那么远，我可能永远不能再回家了。但是上帝已经为我拣选了一位丈夫，我一定要去他家里。他会爱我吗？哎，妈，我心里好乱呢。
李百家，爸爸妈妈不会让你单独一个人呐，去那么远的地方的。你的奶妈底波拉会陪你一块儿去的。你呀，也可以在婢女当中选择几位陪你一块儿去迦南地。
这样啊，我就宽心多了。
黎明的时候，仆人以利以谢就很心急的想赶快上路。
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今天？是的，我希望啊，今天就能走。
哎呀，不要那么快啊，让我妹妹在家多住几天。
是啊，至少十天，我不能就那么快的让我的女儿去啊。
主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我们就不应该再耽误了。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我们先去问一问妹妹好不好？ 你愿意今天就和他们一起回迦南地吗？
嗯，隔天还是难分难舍，我愿意今天动身。哎，我还有很多事要办，我还要收拾行李，预备行程。
利百家和他的侍女上骆驼的时候，他家里的人都祝福他。
妹子，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战胜仇敌。
一天天的过去，以利以谢和利百家的骆驼队就更接近家门了。以撒度日如年地等待着，他一直在想着以利以谢有没有被坏人抢掠，有没有在路上病了，他有没有找到一位适合的女子肯离家这么远跟着回迦南地。有一天天将黑之前，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祷告。
天上的主宰，宇宙的真神，你是无所不在的，你知道我们的管家以利以谢现在在哪里，愿主帮助他顺利完成他的任务。无论如何，我恳求主帮助他平安地回来。阿们。哎，那边是不是有一对骆驼来了？哎，真的是骆驼，哎，他们是朝这边来的。我看得见石头骆驼，以利以谢是带了石头骆驼去哈兰地的，还有人骑在骆驼上呢。
就在这个时候，那坐在骆驼上的利百家看见一位男士向着骆驼队的方向走过来。嗯，
这位是谁呀？是不是？
哎，以利以谢，你认不认得那个人啊？
当然了，那就是以撒，我的主人呐。
哦，停一下，我要下来准备一下跟他见面。
哦，好，停步。
我一定要用面纱蒙面，我不能让以撒在婚礼之前看到我的脸。
以利以谢，以利以谢，是你吗？
是的，我主，是我。
很可惜啊，他要等到婚礼之后才能看到你的脸孔，但是在他看到你的脸孔的那一刹那，他一定会感到很幸福的。
啊，会吗？
当然了，你平安地回到家了，感谢神，你的任务
啊，是是是，完成了，我完成了我的任务，我带了利百家小姐一同回来啊。
利百家，我喜欢这个名字。
她是比土利的女儿，你叔叔啊拿鹤的孙女啊，
让我帮助你骑上你的骆驼，然后让我亲自带领这对骆驼队回去我们的帐篷。你知道吗，我们这一家人从来都是住在帐篷里的，帐篷里面也是可以弄得很舒服的。
很快的，以撒和利百家就简单地举行了他们的婚礼。礼成之后，以撒便带领利百家进了他母亲的帐篷里。
我们现在是在先母萨拉的帐篷里。
很遗憾，我没有机会见他一面。我的祖母曾经告诉我，萨拉是怎么样的美丽。
利百家，我还没有见过你的脸孔，婚礼已经完毕了，你我已结为夫妻，让我打开你的面纱吧。
嗯。
利百家，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
以撒深深地爱利百家，自从萨拉去世以后，直到如今，以撒才得到了安慰。可是，一年一年的过去，这小家庭还没有孩子， 这快乐的小家笼罩了一层阴影。
创造天地的主宰，宇宙万物的真神，李百家和我已经结婚19年了，但是神还没有赐儿女给我们。我恳求真神赐给我们一个婴儿，让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蒙主悦纳的。阿们。双生的，一对双胞胎，李百家，看这对双生兄弟，他们的样子啊，根本不相同啊。老大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应该怎么样叫他呢？
叫他姨嫂，叫小的呢，叫雅各。
爸爸亚伯拉罕一定会很高兴抱着两个孙子的。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纽约的地铁里，人们安静地坐在位子上，有的在看报，有的在沉思，有的在闭目养神。到了某一站，一位父亲带着他两个儿子上了车。那两个精力旺盛的孩子大叫大喊，在椅子上一分钟也安定不下来，而那位父亲闭着眼睛，好像一切与他无关。那两个孩子不久就开始丢东西，甚至去抓其他人的报纸，整个车厢里安静的气氛都被破坏了。这时候，坐在那位父亲旁边的乘客觉得忍无可忍，转头跟那位父亲说：你就不能管管你的孩子吗？你看他们简直无法无天了。那位父亲这时候才抬起头，睁开眼睛，如梦初醒的轻声回答：哦，你说对了，我是该管管他们。我们刚从医院出来，孩子的母亲一个钟头前过世了，我的思绪很混乱，不知该如何是好。我猜两个孩子跟我情况差不多。那位乘客原本对这位父亲很不谅解，听完这番话，心里立刻充满了同情与怜悯，看那两个孩子的眼光也瞬间改变，因为事情的真相和他想的并不一样。当我们碰到一个难以相处的人，通常我们都跟那位乘客一样，马上会下判断，或是在心里，或是在口头上会批评指责。但是很多时候，也许这个人另有隐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也碰过类似的情况，有个朋友每一次见面都是满脸寒霜，从来不笑。虽然他心地善良，有几次找他帮忙他也一口答应，但却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对他很不谅解，后来在一次私下谈话里，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很不愉快的婚姻，丈夫非常的霸道，一点都不尊重她。每一次我们见面，也许她才刚刚挨了先生的骂，或是有满腹不足为外人道的委屈。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她不笑，因为她笑不出来，是我错怪她了。有谁不希望做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呢？那些唯我独尊、愤世嫉俗或是骄傲自大的人，往往都有他的苦衷。他或是有一个不愉快的过去，或是他正处在痛苦之中，或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友善，他生长的环境没有教过他。那冷漠、尖刻、张牙舞爪的面目，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面具。面具后面往往是一个渴望友情和爱的灵魂。圣经上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当我们碰到像这样的人，先不要在心里批评他，在行为上排斥他，带着谅解和包容的心 去多了解他一点，对他付出一些关心，很可能您会发现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糟糕，他也有善良、可爱、温厚的一面，而且自此你会又多了一个朋友。我是何云，今天就跟您讲到这边，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雅歌第三章。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啊，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圣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锡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在婚筵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